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主持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主持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发菩提心，这个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稍稍除了，就是求解脱，利益所有众生能够成就正觉以外，就是当下就观现象如幻，包括一切众生，包括自己，以及种种的行为。都惯作，就是本来即是如幻般的这种无自性，这样上面稍稍安住一下，应该是，如果本来你内心当中一直能这样保持的话，那就是非常好。如果知道自己那所有的投射当中呢，就是本身本质如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境。那这样的话，至少，就在特定的这种时刻当中呢，稍稍安住于这种如幻的当中，这个也是心经的，还有这个金刚经的教法的意志，所以随时能够了解到现象的本质，正的就是现象的本质，这个当中从了解到正的有个过程嘛。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这个好处就在于说，我们的贪嗔痴一切业心烦恼都是来源于我们把现象和住客这些看作，就是真实，而去迷失这种自己的心，投入其中，然后造作种种，就是复杂纷繁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导致前后的习气的这种续留。纠缠，所以这个业势呢，就是推导下，出现各种业的景象，我们就跟这个业的景象而投身，出现各种的反应。所以无明即是说心迷乱于散乱的外境当中，收摄这种的散乱呢，就是入定这样子，然后明观就是现象的本质，这样就是解脱的路嘛，解脱的道。我们之前说的一样，结束新的散乱就是结束轮回啊，本质上面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看起来有些人就说，如果只是从文字上面学，不去体会的话，学了半天，慢慢就变成一种就是一种外在的观念，不太可能真正影响自己的习气和心。所以我们还是说学修和这两个就是保持一种平衡结合。或许有些时候讲的稍微慢的原因就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讲快一点也有这个综览的这个用这个怎么讲呢，效果或者是用意，然后慢一点呢可以去稍稍的有机会那种结合和运用。这有像我们说的仪轨一样，有些如果我们念诵太快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相应的安住和观想、观修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这些机会，如果你自己能够有心思和入定这样的话， 手思种种的话，慢慢会知道这个法是用来对治心的，然后来转化烦恼的，就是没有明了的变得明了，没有见性能够见性，没有证的话就得到证悟，没有解脱就获得解脱，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整体来讲，《金刚经》里面讲的圣意菩提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彼岸的这种智慧，圣意究竟的这种圣意菩提心为主的这种教法，二转法轮的要义，也就是结合圣意的菩提心，然后来引领或者摄持这种世俗的菩提心，是最究竟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就是一般的行为没有智慧的引领的情况下，像瞎子一样，没有找到解脱的路。如果用智慧或者是说般若的这种慧眼呢，引领下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佛有赞叹的时候讲明心足嘛，就是先明了，先有这个见解，然后才有这个行为。那这样子的话，洞察的这种智慧下引领的这种菩提心呢，不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就具有这个解脱的这种功德。所以我们因为里面的词句呢，就是在一些各个点上面都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任何可能被我们执着为真实的事情呢，就是现象呢，都在《金刚经》这些里面呢，就是指出来说，这个其实就是也要把它了解，它的本性是空性。所以如果我们说物质的本性是空性，或者说时间空间这样讲的话，或许能就是理解。但是对另外一些来讲，道本身或者是说成就的果，或者是这种菩萨道，种种的这些度化的心意，乃至于因果这些现象的本质也是空性。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原来也有以为说这个都有某一种恒常性，一种的真实。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分二谛，我们所说的世俗谛和圣意谛的这个差别。所以不然的话，就是说一个在说根本呢，这两个本身世俗和圣意谛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就是无法逾越的一个鸿沟在那边，好像就没有办法就是任运自然呢，双运的去修这个二谛呢，这个不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简单的讲缘起性空的这个概念一样的，如果有些人就是见缘起而能够见到空性，见缘起而见到法的无生，或者是法的这种的因缘而生。所以说因为空性而生起悲心，因为了解空性而了解就是说万法的这种显现。所以这个就是角度上面的显空的这个差别，怎么去就是从二谛和显空的这些差别来去看而已。所以如果一个不成立的话，另一个也没有办法成立，它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但是因为我们比较熟悉这种显现，所以不太那么熟悉它的本质。所以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很着重的就是强调本质的认知非常的重要。看一下啊，上一次已经。上一次我们已经就是说须菩提云云和未来燃灯佛所如来与燃灯佛所有法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曰：世尊，我如我解佛说所意，佛与人等佛所无有得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有些里面的藏传的这个传承吧，这上面有一些解释说，如是书是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世俗地，第二个是圣义地，就是说，你可以说得到了这种法，也可以说没有得到法，都有方式，或者是都有这个讲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说，刚才讲的一样，从明和空的角度去认识，都可以了解到另一部分的人缘的这个增长显现。所以上一次我说以显现就是说的方式来了解断这种的有的执着，这个就是这种以无来断出这种无的边，以空来断无的边，这两个能够剪出的原因是什么呢？剪出四边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能够通过缘起来关照法的这种现前本身的显现，如梦幻般的显现。一个法有真实，则一切法都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如梦幻般的，就是或者说一切显现都不可能成立。或者说如果不成为空的话，一切一个现象是恒常的，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不曾找到，也不可能有。所以他是从这种的角度来说这个如是如是的这个句子。所以后面这我们上一次好像已经说了，楞伽经说大慧有无不生是故，诸法无有生，这样讲的。然后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须菩提，如果有殊胜正等觉菩提心获得相状，那燃灯佛根本不会给我受戒，你与未来当成就成就佛果号释迦牟尼，号为释迦牟尼。所以这个可能大家以前是不是以前已经说过。所以说有些这个名字上面好像有稍稍有个不一样，比法云比丘的这个名字，还有就是云童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是比较小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吧，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求法的故事。这个但不论如何，就是说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受到这个燃灯佛的授记，说未来会度化无量的众生，就这种的句子。释迦牟尼佛授记的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个也是这种的，只要凡是就是有种种的表示的，甚至以前说的就是离言思尽嘛，就是圣意的话，所以说文字能够就是解释的这些部分都是还是在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面，是一种的思考的这个状态。所以在有些传统以前说不离文字，这个它的意思是说般若的智慧，就是体悟 悟的这个道。所以说，但是在世俗地当中呢，有这种就是种种的受记、种种的因缘，这些当然存在。所以说，如果从深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世俗的这一切现象，或者它的本质，没有一个是实有，没有一个是怎么讲呢？讲的是究竟的，它是这种权益的这种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讲到这个里面，所以反反复复讲的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种种的一些多少万年前种种或者是久远的多少劫以前的诸佛的这种的先前。以及给予的教导收集这些，看到从深意的角度看的时候，还是能够了解说，其实并这一切本质如梦幻，也是非实有，也是特定的法缘下产生的一种的缘起，种种的这种的显现。如果知道这些法的本性呢，也是空性，所以说任何执着都会带来这种痛苦，所以我们说的无明也是说，任何有任何执着的时候，就是有无明的这种的状态嘛。所以有这种，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有这样讲。这个在那个远离四种执着里面的这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以无实有，以实无有得法，等一下，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书记，如是言：如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正是因为万法无一实有存在，得不到一个成无上圆满正等觉实有法，所以燃灯佛给我书记，你于来世定当作佛号释迦牟尼。所以不论是证的这个佛国，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想到的是说证的佛的国位，这样讲的话，那应该是一种好像就是一些贫穷的人突然发财了一样，或者是有些会想说，原来就是在地上前去了这个天国或者是净土这样子。如果从这种就是置换一的角度来讲，有一种的就是好像获得了什么一种的感受，人会这样想嘛？就是或者是说我们实践当中说，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领导，国人或者是将军，或者是这样子，好像就他已经在一个不同的那种身份一个地位一样。所以以前有些时候也会人会马上像用人的角度会想到说，那这个就是哪一个佛里面哪一个佛是最大的呀？是阿弥陀佛吗？还是保身佛吗？还是不空成就佛吗？所以是这样想的。所以实际上面呢，就是没有了解这个意思。所以说，其实是事实上面呢，我们并不求从一个普通的人来修行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好像就是我们可以从德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某一些，但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去除了就是迷乱的这种多余的那种，或者说没有了解本质，而就是执着于虚幻迷乱种种的这种的习气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结束新的三乱，它不是一个升官了发财了那种的概念吗？ 所以说你入根本的定当中，以清净无相当中安住，然后在后的当中呢，就是在修道当中呢，就是了解到现象的一切法呢，显现的一切法都如幻，没有实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主要讲的是。所以说我们了解缘起的这种现象，空性这些无缘，那这个上面呢就是深刻的了解非常的重要，对它的修正逐渐的了解。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种种的受记的时候，说受记从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受记是世俗地而言的。那没有受记，根本没这回事，是怎么讲的呢？就是从圣义地角度来讲的，所以并这个一个是讲这种怎么讲呢？相对显现当中的这种故事一样的存在的，然后一个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就是实有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话来讲的话。就是就像梦境一样的，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到了种种的情节，有种种的故事在里面。那你到底醒来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梦就是是真实的吗？还是不真实的？这个很难说的。因为如果梦里面很真实，因为比如说你有疼痛的感觉，比如说你梦里面梦到你关车门了，或者关你自己家的门，一关的时候手夹在中间了，没有来得及抽出来就夹住了，一夹的时候那个痛感在梦里面还是会有的，甚至有些痛感太强以后，那一刹那一关门的那一刹那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就是一看的时候心在痛，肉体没有在痛，心呢还有就心有余悸一样的，心还有这种的痕迹。所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讲的话，像一半一半一样的，就是梦里面有梦里面的真实，让我感觉到疼痛，然后那一刻醒来的时候发现梦不是真的，因为手并没有疼痛，手也没被夹到，一看就是如果你现实生活当中手夹到的话还会翻红啊，就这种嘛，没有那种夹到的痕迹，其实你没躺着的，你也没有在门口，你没有站着，你也没有抓住门把，在那前面那一刻，那你这个来讲的话，一个是关门的动作都在，门夹住了也在，受伤了，夹伤了也在，然后那至于就是吓醒的，痛醒的，这样子，但实质上面呢没有，就是你那一段时间其实一直躺在那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是这个从梦的角度来讲是有的，然后从心的角度来讲不存在这回事儿，然后如果说就是从佛的智慧啊，或者是说我们观照到现象的彼岸，就结束轮回的那种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轮回本质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迷乱的有迷乱的这业和烦恼的来源，然后被我们很长的认为真实不虚，非常我亲自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件，怎么可能不存在呢？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有那种的就是感受，所以即便是佛法讲的时候比较难入心的。上一次不是说嘛，就是如果能了解智慧，能了解空性缘，其实很非常需要累积善业，积资进账，否则的话过去的业不清净，业障和这种烦恼的习气很浓厚的情况下呢，几乎不太可能就是像就是理论上稍有认识以外，可能或许说要亲自体验的话相当困难，因为知识的这种串习是非常久远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无始以来种种讲的，所以就是这个角度讲，但是还是要了解说， 就是按照彼岸智慧来讲，就其实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存在，根本上面并没有存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在另外一些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自性若已成，安置彼实性复何须依赖？就是如果一个事物有自性的话，它本身就是依它自立的那种自性的实有而成立的，不需要任何依赖任何因缘。但是我们看现象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依赖因缘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以此类推说，所有显现的这些相呢，没有一个是这种就是实称的这种的法，如果有实称的法，它反而看不到，就是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靠的是诸多根进识的这种的运行而看到一些现前，就像我们所说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些种种的是，对部分现象的一种捕捉一样的，就是在人道当中，这里在科学上面也说得清楚说。我们看不到的颜色或者是光线，其他的生命能看到，有些眼睛能够看到这种热能量的热成像的那种，有些可能看到其他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有紫外线是不是，就是红外线某一种的眼光油的那种的鱼吗，或者是某一些动物可能有其他的能力，有些是靠超声波的那种的波频来知道障碍物，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就是我们所了解现象的一种的方式，不是说是就是遍及所有这宇宙真理的我们都已经了解了，其实没有，就是在人道当中，色身呢就是以他自己的这种身体所具有的特质而相应的方式来音声，来就是亲戚相应的一个就是这种存在。所以说那这种的执着这些来源呢，是说那最初说我而知我，次言我所而知法，就是我和我所的这个执着，如水车转无自在，原神性被我尽力，就这里面讲的一样，最初说我而有我之，有彼此，有这种我和我所，这样以后呢，我们叫做二元分别的现象，所以这样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实执实有的这种执着，而没有能力去直接的洞察到现象的本来面目。然后何以故？如来这即法意，即诸法如意。你想，如来者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个已经上一次已经说了，其实为什么呢？如来。这既是诸法的本意，他真正证悟了，真如成为如来。所以如来的这个名号上面和其他的，包括我们所说的如来后面有应供、正等觉、明心足、善事实践解、无上调御是天人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婆切凡，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就是对这个内容已经就大家都已经听过一次。所以说可能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很多相似的一样的一个内容吧，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就是 再重复提醒一下。就是说佛的这种名号上面呢，有些说诸法对诸法实相如实彻底的这种证悟，然后也能引领其他人切入到这种真如啊，就是证悟的意思，自己圆满证悟，并且能够度其他的众生，就是了悟成佛，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的这种意思。然后其他的这里面其实没有太讲，但是不是有这种十种名号了。那这里面就是断烦恼、燃天应供的这种应供啊，灭地断烦恼啊，正等觉，就是说，圆满菩提心的这种就是证悟了这种深深的这种菩提心哦。然后，正的话其实跟这种真实这些有关系，真实的了悟，圆满的了悟，就是这个是跟区别于就是半途当中的，就是没有圆满了解的声闻缘觉种种这上面的不够究竟的，这个做一个就说明的意思。所以这样明心组这些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就我们就在这里不多说了。所以当得做佛的时候，将来就是从受记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如此。然后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世间有人说佛已经获得无上圆满正等正觉之国位须菩提，在实相上佛从未实有未得实有之法，亦获得圆满正等觉之果。其实这个也跟一样，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从道上面、从果上面，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实存的，从本质的这种角度来讲，现象就像好像以现象论现象，得到现象的某一种果实一样，这样去去了解的话。我们会执着于现象的有，现象的这种庄严种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正德的时候，同时以有来断除这种就是对有的这种的以有来显现，就是对断除对现现的这种的执着吧。以无来断除对空无的本身，以实有之和空执是本身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众生相、受者相的局限嘛。所以说从这里就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我们之前也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从说得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是一种世间的世俗地的这种说法。我们常常说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福德，得到了智慧，这样讲的。有些时候其实你得到福德智慧的，就是你放下了，放下了以后，上一次也那个一心禅师不是写了一个以出为入，还是就是以入为出吧？就意思说，入这种的智慧而离这种烦恼，这种，所以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说对于这种种的执迷的这些状态放下，所得的就是智慧。我们所说的就是你把从如来藏的佛性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矿石就是矿渣放下了以后，就是说剩下的就是智慧，就烦恼放下以后呢就是智慧，或者说把这种八识的这种识的层面 这个部分的另一面就是智的这个层面，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就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时，入空悉落灭。所以说我们说到解脱的时候，就是说业烦恼的这种的退失啊，或者是业烦恼本身并没有真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入空的这种智慧。我开一下那个窗户，有一点暗，开始。现在天黑越来越早了，有时候就很快，现在就到还没有到太多点呢，就已经6:30多一点吧，就6:39，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到如何就放下了以后就自然放下即逝，或者是在一些禅宗的大德经常有这样说的嘛，有梦话，就是藏传的也有，就是大德吉美林巴尊者他们有很多诗歌，这里面有些讲的说梦话自相赤裸裸，唯有明智未有理智明朗朗，无言性空空朗朗，极大欢喜喜悦悦，极大喜乐。对，非因这个跟另外也有讲的，就是非因不离因，彼相此彼不相在，就是这种，就是如来有不有因，何处有如来，就是用智慧的角度的去就是超越一般我们说名相上面的一些一种了解，就经验上面入智慧的入定的那种种的方式。所以对于这个呢，有些里面也有讲到，不是我们说以前也有讲到说心非心其心当时非就是说意思说心非心其心光明嘛，这个就是几种层次的一种的了解，先讲到这种心的一种存在嘛，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讲到八识中门。它也不是说从如果究竟深意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它不够究竟，但是从相对从显现的角度来讲，其实它的运作就是这样子。所以八识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说非性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二转法轮的空性的角度讲，然后其心光明的时候，像三转法轮讲如来藏的时候这种角度讲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教法本身的这个整体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教导的需要来讲的。所以也有佛开悟以后，这个上一次我已经发到了那个微信上面，就圣寂离息光明无为法，犹如正悟，犹如就是有些讲我的犹如甘露之妙法，若是与他无有谁能知，故当默然安住此林中。这个上面一起了解，说开始的时候一下子要了解这个空性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佛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马上立马给别人讲这种空义，先讲四圣谛，十二缘种种的，然后二转法轮的时候逐渐的就是讲到进入到这个灵鹫山啊这些地方开始的空性的要义，然后这个的一个因处好像有其他的也有处，但是我们就可能有些人已经读了，但是我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可能有个整体的一个印象。这里面的当然就是有些翻译文字的差别，可能就是藏文翻译的和中文的翻译上面没有说一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就是完全一个角度去一个就是排序这些上面有稍有不同啊。放光大庄严经中云，这个就是佛讲的，就是我的甘露无为法，甚甚寂静离尘垢，一切众生无能了，就是不能了解嘛。是故静默，静处默然住，此法远离于言说，犹如虚空无所然，思维心意皆不行，若人能知，甚稀有。此法信离于文字，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离言思的空性。孰能悟其谁能悟入其义理，于多劫中供养佛，方能闻得深信解，就是我们说的了解空性需要就是有这种自量的这种福德自量。不可说有说非有，这就是有和有是两边嘛。非有非无亦亦复然，所以这就是有和没有的那种，就是不是也不是没有那样的，就是四个边这样讲。我昔无量劫修行，为的究竟为的究竟无神人，我与今者得究竟，观诸法无生灭，一切诸法本性空，燃灯如来收集我，如与未来成正觉，作佛名号释迦牟尼，于虽那个虽与彼时以正法，今我所得方究竟。所以像我们说的无生人，这个上面呢有讲的一个无生人的这种可能是设法第一位的这个境界，从这个开始算的，有一种无神人和菩萨见到开始算的有两种嘛。所以如果过去如果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得到究竟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可以说他在这种第一设法第一位的这个层次，或者是说在初阶的这个正道的时候，所以说我看我见诸众生处生死，不知是法与非法，世间众生有可度，故其大悲而度之。这后面是梵王如来劝请我当或当为转妙法微妙法，所以后来就是有这个梵天王的种种，就是人界人的世界还不知道动物的，但是天道的众生有神通，他们就是当时也有很多吉祥的这种的征兆啊，种种大地震动，种天降这个妙花雨，但是就是人不知道以后之后有梵天地势种种来供养千佛伐伦白海螺种种，然后就是建立了这种转法的缘起，所以佛步行就是去从进佛陀现在的那个菩提迦耶去鹿野苑了，那两个距离其实挺远的过去，所以去给他的原来的就是无畏 学生啊，或者是侍者吧，算是照顾他的人开始的时候，后来我放弃苦行以后，那些人就有点远离了嘛，就是开始讲法的这个缘起就是从这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说，没有一个法就是是成的，所以说一切法呢就是显现。所以这里面就是前前后后我们都已经了解了这里面讲的内容。人就是我们刚才说无生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世俗地就是不是说说未证的未见空性前呢修习某一种的安忍的某一些这一类的就是柔顺的人就是修行。然后之后的话无生人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种安理的方式，一种说法是世法第一位，一个是就是已经到了不退转的这个程度。所以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就是见性的那一刻见到的见到为的。所以这个里面认知就之前说的业烦恼的这个角度来了解，说业烦恼灭故为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是入空悉多灭，这句话中论里面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有我们说能够安住在无声的这个法忍中论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心或者是我们的见解引领下的这个智慧啊，智慧心安住在无生无灭的这种境界当中，而没有在推转这样的一个法忍的这种的状况，这意思。所以这里面还是有这个是我们强调，就是之前说到的是不是如来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说事无法故是事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没有这种实有的这个法，但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跟之前我们经常以这种观修的时候或者是出入佛门的时候听很多佛的这种传记故事里面讲到说如何佛就是的整个一生怎么样就是降生，怎么样就是出离，怎么样去修法，怎么样去正道，然后种种说法相符外道，以种种方式调伏众生的心意，最后就是会法界或者是入涅槃之路的这些来讲的，这个是从就是能权说权能言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摄影实相当中的诸法就是无实相，这个常常就是在说本质的时候要提到这个，是因为我们提到某一些故事某些就是某些这种具体的正德或者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始终把它看作是一种实有的一种心态比较强，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所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法一切则不成，就是如果从了解空义的角度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说积资粮的时候福德资粮的时候，那你不是说一定要就是有渐修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不是先证空性，而是先修福德，然后来逐渐像刚才讲福德积累足够的时候，空证的这个智慧因缘就是自然趋成那样的。但是你已经就是积累了足够的资粮的时候，在某一种的时候，你一定就是结合的这种空的智慧要义，这个到时间到了以后呢，现在就是大家学习空性的教法也是这个时间到的时间，所以说应该好好的去结合空的智慧道路来 行持六度。所以像中论里面说，摄若观察者，摄若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无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明艳谛。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从就是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就是按住的，像刚才说无生法忍，就是了解到无生无灭的这个道理以后，能够在这种境界当中无有退转嘛。那这个意思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依，不来也不去。所以这样讲的就是所有能说的都是因缘，能说是因缘，善灭住细论。就是理解这种，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有就是做一些推理的方式来讲了。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做梦的比喻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来说，如何应该了解，就是空和闲的这种道理，然后如何进一步就是逐渐不要把它两极化，就是闲和空，而是一个是，就是从粗大的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一个是，粗相和就是本质和表象的一种了解，去看。所以这里面也有个文殊经里面讲，文殊菩萨问舍利子说，就是说最殊胜的佛法是什么？那舍利子就告诉说，就是无自性，了解无自性，不多这个断边长边这种的无自性的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说没有的时候，也常常忘记说不是等同于无自性，有时候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断灭的这种，但是我们用无或者是无我这样说，其实本质上面你可以进一步理解成说，就是无有自性，现象，一切现象无有自性，然后有一些是因为没有自性，你越找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就是说你去寻找的时候寻找不到，但是你不去就是推理分析的时候，它又就是有它的那种作用和功能，持续的这种显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现空空现的这种道理嘛，现而空，空而现，是吧？然后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既非大身，是名大身。所以，就是说，世尊言，须菩提，就像人生，成长增大。须菩提说，世尊如来所言，人身体长大，实际上并不是身大，而是在名言当中称为身大。或许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和小这些观念本身是有。长短这些观念本身是一种怎么讲呢？不究竟的说法，是事实上面并没有一个大和小，或者是长和短这种的绝对的层次上面，因为本身诸法无自性故，所以并没有实有的这种的状况下没有大和小，这些是也是相对的这种的一个概念嘛。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依靠参考和就是依据你所说的一般的常识性的这个说大或者是小这样的概念，但是常识性的这种大和小里面其实也有这个差别， 就是意思说尝试性的里面呢，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存在的一种尝试呢？没有，因为稍稍比我们尝试当中的那些超越或者是更小的时候，我们那种的尝试的也是会随时也会就是放大和增小这样子。就像一个人如果开始赚了100万，觉得很多很多钱，但是他后来跻身在就是身价过亿的那些人当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贫穷，或许会觉得就是自己并不是，所以那时候他的目标或者他的那种就是那些都并没有这种的从就是怎么讲呢，他的那种满足或者是目标已经不是他的原来的目标。所以我们在我看啊，这个当然在一些密法的修行当中、灌顶当中，以及就是先法的，比如说到讲到这个菩萨的道地当中呢，就是以根据小孩的年龄的一种增长的方式来说，成熟的就是身体的成熟的这种程度不同，或者是来说一种的就是智慧成就的一种的比喻，有一种说法。但是在我们在这里一般简单的就是理解成说，并没有这种的就是大小这种的观察。这个我跟我们说菩提心的修法这些有关联的。我们说圣意菩提心的修法，一个是观察外境，就是像刚才说的大小这些概念。所以观察，另外一个是观察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这两个部分嘛，这样想。观察外境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想到就是亲戚世间山河大地一切的这些有情众生生命种种，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这种感受嘛。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地球啊这些无忧自信这样讲的话，可能还不如说你说这个是什么成分啊，什么元素，这样讲的话人更容易相应。如果说甚至过去的一些年代里面，你看到一个巨大的山岩呢，这样说这个山岩是非常无常的，这样讲的他不是那么马上容易接受的，当然理性上面他还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比如说更容易对一些专门学那些就是微观世界的一些现象的变化这样子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他觉得就是一切都在运动当中，一切都是流动的现象，所以更容易理解吧。所以你说进一步说到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观察者和客体所谓的这些局限，他们的那种界限在哪里，观察者引入和不引入的差别在微观世界的这个表现，这样来看的时候说进一步说这些现象的就我们认为很真实的，他们本质是空性的，这样的话他们能够理解更进一步。所以对佛法来讲的话，进一步就是立二谛的方式说，我们认为真实是因为世俗谛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更进时的这种运作下给我们的一种信号，然后如果从理智上面去观察分析的话，是一切和皆无常，无有自信，所以因为无有自信故，一切都无常，一切都变化的，没有什么稳定的结构啊，所以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说本质上面你所见的就是说在一个脏手不能在同一条河上洗两次一样，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切如梦幻那样，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在就是如梦幻般的这个比喻刚才我们也做了，所以在心经里面的这些里面也讲到万法空性的这个道理啊，说无色声香味触法，说这些都没有无有真实，我们很多时候认识事物都是从色声香味触的一种真实感来讲的，但是其实这一些都是空性。所以说 用很多也有很多推论的逻辑，像上一次我们用了这个一和意的方式呀，或者是有时候讲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去帮助了解这事物的本质是空性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到比如说两栋楼吧，然后一高一低。那一目了然，你就觉得一个是高的，一个是低的。然后你走着走着，从高的后面再出来一栋，就是刚好在，就他们中间比低的那个高，就是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说如果再出来一个这样的话，比那个之前的低的还要低，这样说吧，那这样子的话。刚好你之前看到的那个低的，就现在不是低的了，就是它是现在是中等的。如果走着走着看到更高的话，那就是之前看到的那个高的呢，也不是高的，就是那个又开始变成中间的。如果你看到再更高的话，那可能前面看的高的那个比起后两个的话，那是个最低的。所以这个就是高低的这个差别呢。就说明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明说，其实我们概念当中的一些，这些呢没有实性，没有真实的这种，它只是随着因缘变化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执着于这种概念的，上面的有什么真实可以安立，因为任何时候都因为就是因缘的变化而这些对特定的事物的标签也不断在变化当中，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观待的结果，缘起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我们进一步说，就是万法呢，就是如幻呢、如梦如幻。生活当中的其他是不是高低以外，其他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说到大和小、好坏，有些时候好坏只是你没有看到其他的角度。原先有些人觉得这个事情是坏的，后来发现是好的。这种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很多，之类的。就比如说不爱学习的人来讲的话，他觉得是对学习是最糟糕的那种活动。但是或许，就是在当下学完了以后，或者是长大了以后，你任何时候看，可能是也许这些不是不尽然。所以对一个人也一样，如果觉得这是坏的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是。通过过分期待好的太高的时候，容易看到坏的。如果对一个人的坏不的那种的，只是一个就是，就是怎么样呢？一个孔去看一个现象这样，最后你看到更多面相以后，你发现其实也不是坏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小说这样的嘛，一个小偷他在偷东西，那人都是说万人骂的，就是那种。其他人都想就是冲过去，甚至打他怎么样？最后发现那个人偷过去是给别人的，或者是他是要给他的母亲治病啊，什么老母亲有这种故事吗？真是有的，贫穷的人。那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又想说，哎呀，应该早一点去帮助他。就是，他只看到了一段现象，没有看到其他的，事情。所以类似的就是好坏这些变化也是，暂时的相对的概念造成的。然后片段式的这种的碎片式的，甚至这样去了解现象的时候，当然我们会不能够从根本上面去了解，把握，所以，但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意思是说，我们很执着于这些概念嘛，甚至最强烈的概念就是那种的世俗道德啊，什么是忠啊，什么是孝啊，或者是什么是那种就是义啊，仁呢？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些，而是说我们对这些过分强调而滥用的时候，也会就是伤害到很多人。所以有些呢，就是自己怎么好好生活，怎么好好做人，这个忘记了，还在喊这个，哎，这个国家呀，要为这个国家出一口气啊，这样想。但实际上，就是你就以前有人说什么照顾好自己，就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一样。你如果稍稍的，就是正常的，那不要伤害别人的话，你已经算是在做贡献了。 所以各种的名誉，只要是伤害人，只要是各种愤怒，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带来正面的结果。往往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是明显的看到是自己搞砸的事情，但是常常有很多冠冕堂皇的一些借口，认为好像还是在做对的事情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思维，常常思维说概念的力量很大，会就是操控人。所以有些时候说人被另外一个人操控，人因为被某些就是种种的这种的伤害，这样讲，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不学习智慧的话，也会被自己所欺骗，自己所操控，错误的概念所操控。你不需要任何人去操控你，你可能如果没有就是好好去了解现象，这样的话取舍种种的，或者说实意究竟的，就是相对和究竟的意义，这样子去观的话，我们可能会被自己所这种怎么讲呢，欺骗和迷惑。所以另外来讲的话，我们说就是看现象，这个主要是在这里想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也隐喻说内心的境界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圣依菩提心的另外一个，就是修法除了观察现象无有实质以外，就是还要向内看，向内去观修。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心的无有自性啊，我们很心是本身是就是从世俗的这种没有证悟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它还是很有力量，有感情，有认知，有种种的情绪的反应，很明显的，有无聊，有快乐，有不快乐，有这种怎么讲呢？沮丧，就是心的作用下，贪嗔的愤怒，种种力量也很强。有时候做一些善的决定呢，信心呢，这些时候也很有力量。所以有些人就是做梦的时候还记得梦到，就怎么保护众生啊，不要伤害动物啊。那你就是说，如果做梦，比如说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到有就老鼠啊，或者是一个虫子呀、啊、这样。可能你在梦里面，你也想到说，我怎么就是不干扰它，或者是说我要放的话，就是不尽量不要伤到它，保护好它，不要夹到它很痛，然后我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它自己可以活。那这样子的话，说明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也有这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在梦里面有这样的习性的这种延续。我们说坐上的修行和就坐后的这个就坐下的这些行为上面也有这样的关联性。你如果坐上努力好好的去闻思，带着恭敬心，带着某一种的深入的佛法的一个心的话，那也会带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就是会变成一种相互的促进，最后就是业烦恼的那种越来越清净。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心，虽然它有作用有力量，很这个方面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但是我们就是能够觉知到这一切，这些都是心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观察的时候呢，找不到，不要说我们一般的人，说如来也没有找到这个就是一种的自信实有的这样的一个心啊，心识。所以我们在身体里里外外去寻找，如果用各种的探测，如果过去的时候有些人说心就是脑，这个是一种怎么讲，粗大的层面上面你就是找到那种的一些反应一些功能性的那种的作用。但是这个佛法里面也讲的，就是细微的心是如何就是层次分得更多，这样讲吗？所以说并就是如果你从身体身外身体之外内之间呢，都没有找到一个任何就是用食物来寻找的方式去寻找，也找不到。但是好像就是说心如果不存在吧，它有这样讲的，很多过去的大德说心它并非实有，因为如来也没有找到，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从没有的角度说心不存在，没有这么一颗心，那也不可能像我们刚才说心非心其心光明那样，就是一层一层的对它的一个认识很重要。所以说 就说需要心是轮回和涅槃的这个基础，轮涅之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说了解到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心。所以我们观察外境，这些是空性，然后都是相对的一种显现，然后观察内心呢，也是就是找不到它的这种深处住处去处，或者是怎么样生住灭这样的这个在后面也有讲嘛，没有它的真实性。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这个很我的这种的观察者，就是我在观察外境，我在观察我自己的心啊，这样的时候进一步观察谁在观察，就这个我是谁，这个在禅宗的一些或者藏传的这个佛教里面整体的都有的，就很多去观察这个观察者这个我。所以去看的时候也是空性的，也是就是为名为知，这种自解脱没有真实存在的。所以说你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外境，也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心的这种的运作，留下来很久的一个痕迹的那种，就是然后也没有就是观察着自己嘛，就是观察着的心也没有。所以说对于这种住客以及二元的当中的这些行为，这些都了解，说这些都是空性。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要结合这个金刚经所讲的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身体长大呀，或者是长大的，这个并非不是实际的身体，而在明眼当中称为长大。这样讲的话，明眼当中有现象有心，实质上面呢就是包括观察者观察的对境行为，这些呢并没有一个实有。如果我们修这个观修的时候，观察就分析修，然后按住修，观察修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圣观禅的时候都讲了好几个月嘛，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观种种的，就是层层的去分析，说一切都就是观这种现象如梦幻，心性如无声，种种的就是对治自己这样的一种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观察者本身也是并没有一个怎么讲呢，任何真实的实有的一种的存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圣观的修行当中应该结合的。那这个这时候如果观察不到任何真实的那种实存呢，就你观察的都不是实有的，都是空性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进一步有了这个见解，说就我们三轮体空的这个见解以后呢，那怎么样呢，就是说心本质上面其实是我们可以从世俗生意的角度来了解，世俗的时候呢就是种种的显现，种种的展现，各种各样的去观察这样子去看，然后生意的时候呢就是所观察到的所逐客显现的再真实，实际上它是如梦幻的本质，所以这样子去了解的话就可以了。如果从世俗地的角度，再可以把它进一步从这个八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所以然后智慧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的部分去了解这个如何转世成智的相关的修行。所以我看了这里面收楞严一书收楞严一书注经当中的一个句话，说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中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就这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对凡夫来讲，大小是矛盾的，就是说这个是然后从万法无有自性的角度来讲，这些都就是一个现象，既可以说是它是大的，又可以说是小的，因为只是你的参照物的不同而说。 所以从无我的这个就是血肉上面没有真实的这个讲的中论里面讲的，师父非地水就是非风即非火风即空，非是一切物，或者是师父这种的观察。然后外境上面观察的话，也可以就是六句的这种的观察，说六面六句，反正微就我们所说的基本粒子那种的观察，说现象只要有任何位置空间以及面向的存在，理论上面它是可以分割的，这个是传统的这种分析的方式，它也是如此。然后三识呢也一样，你如果有如何去安立就当下，不说过去未来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没有办法说当下那一刹那，但是前刹那后刹那找不到当下何处安立，所以这种来讲的话就是究竟色身不可得，意识寻找也不可得，就是这种的。然后须菩提，菩萨如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实无有法名故，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哦，小，等一下啊，我的小猫打起来了。大家听声音比较大，其实没事，就是两只小猫不行抓伤了。我重新读一下啊。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同样如果有些人说有些菩萨说我要度灭度天下一切众生，这不是真正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有相状执着即不是菩萨，即在实相中不执着任何法叫做真正的菩萨。所以佛说证悟一切法实相时，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远离一切相。这个也是大家不要因为读到这个以后，然后就是觉得名言上的这种愿心菩萨那可能不究竟。这个本身我们发菩提心或者讲的时候，你如果登地的话，就是实相的这种的，那你已经证得这种般若道般若，那或者是究竟成佛，那这样子的话就圆满了。但是在这个前面当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愿心的菩萨的修道以及誓愿，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经常说就是不执着相，这个时候呢就是 要理解成说这个就是在断烦恼的一个道路上面，就是怎么样断的究竟。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讲到说远离思想，但是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个过程啊，过程呢、啊、直接能够登上这个思想的远离思想的结果上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的缘分积累这个善根的人以外，没办法做的。所以说，实际上面呢，就是说，逐渐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各种人适合各种的因缘嘛。所以我们烦恼障的这个人相、我相、人相、所知障的众生相、受者相、我相、人相障碍这个解脱，众生和受者相障碍成佛。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遣除这种执着的过程。遣除各种执着的时候，我们以前说哪怕是对特定的物的某一种的执着，也有个层层深入和行为跟上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说就是人法俱无的智慧，就是成就。所以说有我们本身就一般的众生来讲的话，有这种具身的执着的我相，后天就是概念形成的，就是我相人相，就是具身我执的我相，然后后天种种遍计所知的人相，以及我们就是共通的，同时就是对于现象的这种实有的这种执着，所以这种众生的，以种种的因缘、种种的就是现象、种种的事物。然后以及甚至修道过程当中也要克服那种的对于空的就是离超离断边的这种的就是受者相这些部分，所以这个上面有需要一种的了解。那这样的话你就已经是就是说实相中不执着任何法的这种的就是法无我的这种智慧，人无我的智慧，人法俱无的圆满了的智慧。这样子那情况下，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就是菩提心的世俗生意的时候，世俗菩提心当中呢，就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说。我们不是修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舍无量心嘛？它其实是平等舍，就是以空性的那种了悟来了悟这个平等舍的这个概念。然后行为的这部分六度里面呢，就智慧度。所以说世俗菩提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没有那种深意的智慧的世俗菩提心，其实已经就是有这种深意的这个部分，没有专门去展开来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修一个就是世俗圣意的这种的差别来修，是结合着这种世俗来修的，就是实际上已经变成这样子。所以它是可以说是局部的两个部分，就是世俗和圣意的一种的结合的修行。然后跟整体的一个或者说更完整的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世俗圣意的菩提心完整的就是教授或者是学修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哪怕是修愿心菩提心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完全放弃或者是偏离这个深意的这种彼岸的智慧。从愿和心上面都没有就是远离这种空性的智慧，实际上应该这样讲。所以说菩萨的修道就是在这个没有证的之前和证的之后都有这个就是某一种连贯性的这种修行嘛。所以涅槃经云：“一切诸法悉无，悉无有我。”反正这些，然后须菩提菩萨作是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 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所以我们可能稍稍的，就是这部分还有一些，我看看，时间也不多，但是今天我们稍稍再讲点。须菩提，发菩提心的菩萨，如果认为我应当庄严佛土，菩萨若有这种发心，则非真正的菩萨。如来说庄严佛土，实相中不是庄严，是名名言中假立为之庄严。所以种种的这种佛菩萨的插图，这个无量无数没有办法说尽，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么所说的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啊，或者是现起沙土啊，东方现起沙土，然后有这个比较亲近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绿度母或者是文殊菩萨都有各大菩萨有各自的这种的净土，像莲师也有这个妙佛这种的妙佛世界的这个光明宫殿，即通色吉祥山种种的。然后我们说普陀洲就是这个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刹土嘛。然后在斗率天这些当中呢，还有就是弥勒菩萨的喜足天呢，我们就写这种各种的喜足的这个世界。所以有种种的就是这样讲的，就弥言刹土妙佛刹土清净种种刹土种种世界还会的这种世界，这样子这些，如果这些当中呢，如果说在就是有种种的这种庄严的这种描述嘛，我们也讲到就是上一次讲这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庄严世界，有种种的功德，人天的功德，接引的这些功德，这样讲的。但是上一次我们不是说就是佛观想成这个有头有手有这样子阿弥陀佛这些画像的时候，都是画的是人的某一种的形象，然后让我们去了解和观想，就是说如何去接受。比如说我们那正是这个在世俗地上面，这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那生意上面还是要了解这种空性光明这一部分。然后就是法相上面的，如果是生意的法相的话，或者说生意的了解这个佛的话，应该从空性的中物空性的角度去了解一切法一切现象，就是明空无别种种的这种的了解，是真正的见到这个真正的佛。所以或者是我们见到自己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了解明了心的本性，就是像刚才讲的，先是断有的执着的那种的空性，进而去进一步了解说就是心的那种明的这个部分，如来藏的部分的光明的部分。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算是真正的认识了心所以就是不堕于种种的就是多边际的这种的认知和证悟。所以这种呢，就是对于刹土以及刹土的当中的种种功德，我们也不能把它认为是这种庄严完的是一种实有自信的一种的心态。虽然他有讲到说种种的他的时间的很长的，至于愿意在那样的境界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样，但是实际上面的本质的这些上面我们应该了解，说有心有相的有手有脸这种的部分呢，是一种功德式的这种的显现，智慧式的显现的时候，智慧的部分就要证到这种空性。所以当然这个也许不是直接相关的一个词，但是说这也是相关的词，就是这美味末节经当中说，虽 其心静则佛土静，然后此无，这个是法界赞，赞法界论当中说，此无上极乐庄严，必居乐妙言，我为三心会一处，是不堕有无的二边，所以然后说现，然后故有说空故无，如梦境这种的显现，不生不灭，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从这个道理上面去了解，所以也可以从我们就是中观的一些相关的教法里面去了解我们所观了解的这种的庄严世界，其实。这个是我们调伏心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结于心下面，就是一些有的相应的一种的境界嘛，所以这些也是怎么讲呢，远生的现象，跟粗大有粗大的这种对境，细微有细微的这种对境一样的心识的投射的几种。所以中阴原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阴原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个可以是报身啊、化身的显现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我们说色法而生的时候，就是说报身和化身呢，来源于其实就是对于法身的彻悟的这真正的了解，才能够了解到报身和化身的这种显的部分的这种微妙显现，就是有时候说就妙显种种的相状。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须菩提，如果如来通达了无我法，证悟诸法空性义，佛说此是真正的菩萨。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从智慧的这种角度去了解现象的本质，所以而且从圣意的地的这个充分的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了解什么是这种菩萨的道地的圆满的这种成就。我们说福德和智慧资粮里面来讲，智慧资粮就是解脱的这种分嘛，福德分、解脱分，这样讲的话，增上和增上身，然后就是断就是断解断正的这种功德，增上是福德分。然后我看，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决定，就是增上和决定，就是决定的部分，就是智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句，我看啊。就是龙树菩萨就是说，得无我智者，是则名中观；得无我智者，世人为稀有。这样子一个。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如来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所以基本上就是五眼部分：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部分。然后就是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如来有具足肉眼功德吗？ 须菩提回答说，如来具足肉眼功德是，世尊以此又问须菩提，如来是否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功德？须菩提以此回答，如来具足这些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空分的角度和这种显分的角度讲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就是具有的某一种的成就，主要是，这里讲的，就是肉眼的这种方式，我们，就是由这种福德而生的。你有什么样的福德，得什么样的，这种，相应这种，色身嘛。然后，比如说，在真悟的这个道途上面的话，它因为福德，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肉眼也不除了一般的，人的这种的肉眼，其实不应该是主要是心里面的境界，但是境界不同的这个呢，用这种五言来讲的。然后就是这个层次有高低有所不同，就说开始是看到就是一切法粗细的这个大千粗细的任何法，乃至于从白幽寻到三千大千世界能够看到的这种。然后这是第一个肉眼，然后天眼的话，就是因为禅定的功德所生的这种，能看到众生的前后生，生死的种种的因缘嘛。然后慧眼的话，就是见法性，真如，然后见到这个空性，就是这样见空性这个部分。然后法眼的话，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不迷于这种的法，就义理，然后而且不缺这种的实证法位，就是其实意思说理论和实践都圆满的能够践行的这个，就是修道的这个部分，菩萨道，这个是圣者的这种所行持的这个法的方式。就是我们也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努力去做，就是说还没有就是说一下子通透的了解全部，但是或许有些人已经理论上面非常成熟的了解了，然后实际上面也在做，就是有些人做的一般般，做的差一点，这些差别有，或许有一些已经证到了一定的境界，所以这个都可能。所以佛的话呢，就是说本质就遍知一切，所以这就是佛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看，须菩提于云何？恒河沙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你是这么想认为的？就是说，就像恒河中所有恒河中有，我看恒河中就像恒河中所有沙，佛是否会说是沙呢？就是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就是世尊，如来说是沙。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不否定这种世俗本身。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这个也不究竟，就是这种看法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叫如来，这个也不叫菩萨，这个这样的话才，叫究竟，这样讲智慧。但是相对的这一部分，就刚才讲的这种无言的，功德呀，然后现在说到这些，部分，所以世俗见到的、限量见到的不否定。比量当中的和圣言量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三种的就是圆满的一种开示。所以世俗地当中的，如果你没有就是世间共同程序的完全一点都就是那个怎么样违背的话，就是说完全否定这样的话，从一般的人怎么去接触佛法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直接如果说怎么讲呢，有一种共同的语境，有共同的文字、遣词、用词，包括 对于现象当中的一些有共同的认知，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业吧，如果你觉得就是你所作所为不没有，就是不会带来业因果，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方向，就是他可能不会注重于集资进账的修行，不会不管这个有什么杀业呀或者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我所做的是我在做，但是不是我也在做，实际上就是背后有神的控制，神的创造，所以一切荣耀归于神。那也应该说我的所作所有所为也是合理化于这个神的安排。那这样子你自己不负责任呢，你可能会做自己决定的很多事情，还认为是神在指挥你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很多地方神的这种教化的这种这种的做法呢，就是一方面很有力量，一些很多人就很专注，很实心的实心塌地的，就是修这个，就是不是修啊，就是跟信仰于这种的神一神论。但是实际上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他忽视人本身的那种能力和他所决定的影响力，他觉得人很渺小，神很伟大。那这样子结果呢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努力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全靠神的安排了。那你什么事情做好做不好，面临什么痛苦都是神的安排。那只要你死心塌地的，就是对于神的这种的忠诚的话，好像你最终会得某一种的升天啊这样。但是在佛法里面就不一样的，说其实是你的责任，是你造业或者是就是积福。上升或者下堕根本上面其实都在你自己手上，你自己要去改化净化你的心，就是止恶行善，去善是恶，就是或者是说叫什么，我们说的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从十二因缘的这个角度，从四谛苦集灭道这种角度，从菩萨道的修道的角度，你还可以帮别人。所以这些当根本上面这个业的观念是说，你就是业的造作者、见证者、承受者。如果要解脱的话，也是你自己的努力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在这个上面自尽其一，种种的修行。所以这个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某一种的上面呢，就是佛开示世俗地的教法非常的重要。对大家那种先做好人再修好道的这个道路上面，如果基本的一些观念都错乱的很比较严重的话，有时候后面的后续的那些不相应的话就很难修。我对一些有神论来讲的话，说一切法无有自性，好像就很这个推导究竟的时候，发现神也没办法成立。所以这样子从逻辑上面来讲，对他们来讲有困难的。然后须菩提于云何，如一恒河沙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宁为多佛，甚多世尊。须菩提，你一下如何？一条恒河沙中所有沙木树木，那么多的恒河，彼等之中的沙的树路，沙粒数，如同此树也此树一样多的佛国世界，这个又刚才说的就是庄严世界这些当中，你有执着的话，其实你不是菩萨，就在讲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并没有否定这种庄严世界种种的功德呀，就众生的这些。所以说其数多佛，须菩提说回答说非常多世尊。然后就说佛告须菩提，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心，若干众心如来悉知。就个别的这种意思。佛告诉须菩提，如是不可思议众多刹土中，所有众生各自不同的种性根基以及他们的异乐差别，佛无不知晓。 如实照见。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些佛国事件，还有其他很多的众生嘛，在很多地方佛在行持度化很多的众生。上一次有居士也问到说，那个六道轮回图里面不是有六道里面都有六能人嘛，就是六个就是佛在度化他们，就是我们人道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地狱道是什么，天道什么，就是六种这种能人尊。一样，就是在每一个很多的世界当中都有这种众生，就是有众生的地方具有佛的这种化现，帮助他们就是觉醒，就像这解脱的道。所以当时尤其是佛的话，就是对他们的各种国土的所有众生的这种，就是他们的根器他们的意乐的差别，适合什么样的，那什么时候能够解脱，这些佛能够就是完全能够照见，像刚才讲的五颜六通里面说遍知嘛，佛是遍知。所以说如所有智尽所有智一样，一切的显现的各种复杂各种细微，这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再庞大的计算机，我们以前有人说佛的那种心智是不是比那个计算机那储存所有资讯都加起来还要强啊，这样讲的，那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相比，应该从这种观点了解的话，遍知一切的这个计算机那些，就是就是依靠粗大因缘的一种的信息储存的一个方式，然后这种粗大的因缘，甚至如果你断电的时候啥也没有，或者是这些就是虽然在这个微小的片上面有很多量的信息，但是这些都是从我们刚才说恒河沙数种种的世界，这样一尘中有尘数沙，一刹有难思佛，这样讲的话，那这些没办法比喻。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一切如何就是呈现的所有复杂的这个景象，有情众生气清世界当中的，但是佛照见的时候呢，见到他们随时就是所有的本质的这种智慧，一切所现的本质能够观察，就能够了解，这个就是不迷失于它的本性，这个是彼岸智慧他们所说的。同时呢，就是佛能够编织的这些因缘果报信息的话，这样那样的不就是我们现在人做的觉得很强大的那些信息，其实也是依靠很多的这种器件的那种捕捉的部分局部的一种信息。所以说遍知一切的这种，就像里面讲的时候，一切的这种因缘果报无谬的这种在智慧当中呢就是幻化显现，没有错谬，没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菩萨的时候初定的时候，见了我们所谓的世俗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这种双运，以及佛和菩萨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佛没有入定出定没有差别，但是就是菩萨入定和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这种空性与光明的双眼，就这主要是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当中呢，就是变质。所以另外在这里引用的是所记的原文的丁离遍知无量光的这个当中的一个解释，说就是照见就佛昼夜照六时照见每一个众生的心相续，主要是能够就是观到我们有时候祈祷祈请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的方式来祈请嘛，就是说包括佛，上一次我们观佛的时候也会说，就是因为缘起的原因呢，就是任何安利就佛安利彼处因缘就缘起而现，只要你有这种的观想，有这种的清净的发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有信心，就是怎么讲，上一次有一个就是说佛安住彼前恒时自加持，有这样的一句子吗，我们觉得我忘记了前。所以这个后面说，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非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所以这一次当中呢，我们看一下时间了，还是我们还有。其实我或许我们可以暂时在这一带，因为其他也大家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念诵一下那个赞佛颂这个一本，这个马明菩萨造的这个，因为都有比较长，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念诵或者是做讲解之类的。这个的后结尾的段里面有一段，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法具宝藏无真真无际德源福的德源福海是难量，就是赞佛的这种功德。若有众生曾礼佛，礼彼一名为善礼，圣的神功唯有尽，我今智略欲成为。我看到这样读的话，你们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等一下我可以把它发在群里面，或许这样好一点。但是我还是要念完吧。欲赞如来功德山，望崖退却有四指，无量无数无边境，难思难见难证理，诸佛甚至独了之，其是凡语所能赞，就是他就赞叹的时候说，一般一个凡语要赞佛的话也很难赞了解，这种不了解佛的这种功德。一毫一相充法界，一心一德变心缘，清净广大欲方尺，能了众生烦恼及烦恼可，就是对。然后我赞摩尼功德海，平思善业正去菩提，普愿寒生发圣心，就菩提心，永离凡愚虚妄系，怎么样一个内容所以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经里面说，凡虚空大地若发坚能量，若发坚能量，诸佛功德海无数劫难说。所以用一些比喻，虚空大地，然后就是毫发坚的这种能量，所以用这种数，然后这种的就是量化的一个方式来说，就是佛的功德说不尽，就无数劫难说。就这么多的劫，如同发间那样的这些微尘，如果大地整个虚空，如果也这种这么多的时间来说的话，难以说尽这一思量，难思，离思言离，我看离思量尽，离思量言尽，是故难思议。就是我们常常说不可思议，像我们刚才讲的变质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先就是做一个赞叹佛的这个，在这里先做一个暂时的这个结束一节课，然后这个视频也是剩下的也不太多了，就可能几节课就差不多了。这个里面我们的意思是说，大家还是关照这种深意的菩提心，重视深意的菩提心的修法。刚才我们说就观外境，观内心，然后以这种理论的方式了解以外，还有就是安住在这个境界上的相关的一些练习。可能我们这几天那个机制的修行差不多了以后，可能结合一些圣观的禅，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讲解一些部分禅修。可能中途可能也许一个星期大家就可能没有课，那个机制禅，但这机制禅这一个星期是最后的三堂课。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由海诸有情。那随喜大家精进发喜的。 想，我再去看一下猫怎么样。